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啊，登上无限飞行号的你挺好的是吗？我是你们的飞行同伴星田，很高兴呢今天又在空中与你一起的飞行。到了节目开始的这点呢，应该是两点半之后了，我想呢您已经吃饭了是不是呢？可是啊，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热没有什么胃口呢？如果您最近这胃口不太好，别担心呐，你不是一个人。那到了夏天，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呢叫做苦夏，说的呢就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头，人会变得精神不振，食欲变差。很多人呢以为这只是因为哎呀太热了吃不下，但其实啊这背后呢可是藏着我们身体很聪明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哦。那为什么天热了会没胃口？藏在我们的身体里的有四个小秘密。第一个就是肠胃缺水罢工了。在这么高的温度之下呢，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会变得特别的活跃，忙着帮我们排汗散热的，这时候呢肠胃里头的血液就相对变少了，导致我们的口水、胃液、胆汁这些消化液呢分泌也跟着减少，肠胃呢没力气工作，自然就不觉得饿了。还有第二个小秘密呢，就是大脑下达了停热指令。你知道吗，我们吃东西啊消化食物其实呢是产生热量的，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呢它很聪明哦，当它发现外头已经够热了，为了不让身体因为吃东西而变得更热，它就会直接对我们的食欲中枢下达抑制的这个指令，让你不太想吃东西。所以就知道为什么呢不想吃东西了吧。还有第三个小秘密是身体在偷偷的省电。夏天天气热，我们的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其实是偏低的，需要的热量呢没有冬天那么多，既然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燃料，那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降低食欲，避免摄入多余的热量了。最后一个秘密呢，就是你可能是情绪中暑啦。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呢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持续的高温呢真的会让人心烦气躁的嘛，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情绪中暑。正常的呀，那人在烦躁啊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哪有什么心情呢享受美食嘛，对不对？那以上呢就是四个小秘密没胃口的一个原因。所以夏天没胃口其实呢是身体和大脑在联手帮你度过这个酷暑呢。不过呢星田还是要提醒你啊，就算是没胃口也千万不要只吃冰的或者是完全不吃，可以挑一些清淡的微微有点酸味的食物呢来开开胃。但是呢我们也要允许呢冰冰凉凉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我说的呢是待会儿要听的心灵特调。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知足的心。你最近有没有过那种理智线突然断线的经历呢？记得之前好像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可能理智线突然断掉也许是我们的常态吧。在古代啊，还真是有这么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断线故事。 话说在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穷得潦倒的老兄，他每天日思夜想，做梦都想着自己能有一座金山。有一天，他实在是穷怕了，也憋不住了，突然异想天开，大清早天才刚亮，就冲进市集里的一个钱庄。他二话不说，就抓起柜台上的一把金子，转头就往外狂奔。你想想看啊，大白天的，街上全是人，他当然是没跑多远，当场就被衙役给按在了地上，直接送进官府。县太爷审问他的时候，一脸不可置信地问：
我说啊，你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你居然敢公然抢劫，哎呀，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结果这老兄啊，一脸无辜地回答：
报告大人，我当时在抓金子的时候啊，眼睛里真的只看到那闪亮亮、闪闪发光的黄金啊，我根本就没注意到旁边到底有没有人。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哇，
这个人啊太荒谬了吧，
简直像是被猪油蒙了心。但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当这个眼里只有金子的人呐？多少人为了多赚一点钱，每天开会加班熬夜，在工作上拼命，甚至是卖命。当我们一心只想着存折里的数字，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张张的进口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也被蒙蔽了呢？我们看不见自己早就亮起红灯的健康，看不见孩子长大需要陪伴的眼神，也忽略了另一半需要被关心的心情。等到有一天身体垮了，家庭生疏了，才猛然的惊醒，那时候付出的代价可能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沉重了。赚钱真的是很重要，但千万要记得，金钱只是我们用来过好生活的工具，它绝对不是我们活着的最终目的。为生活奔波的同时，也让自己停下脚步，喝口水，看看身边那些比黄金更珍贵的风景吧。
悲观是事情还没有开始，已经很多挂虑，甚至犹豫不决。乐观并非不切实际，而是不计成败的竭力投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
报告塔台，无限飞行号电力剩下5%，机舱警报响不停，快飞不动了。
没事，交给我，已为您切换成人气保健室急救模式，前方补给站已为您连线。
收到，健康大补贴，心灵除湿机，准备充电。
元气保健室，身心好舒适，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大补贴。听到健康大补贴呢，就知道我们李医师来到了这儿了。李医师好。
哎，新田您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还是元气满满的李医师啊。李医师，那我们呢过去啊也花了好些的时间都在了解这个我们人体的九大体质。在我们播出这九大体质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呢都有弟兄姊妹呢在我们的留言区有回应。我也鼓励大家呢，就是听到了以后有没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情况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呢如果有疑问，特别是你知道九种的体质，特别是我们谈到后面呢就是偏向混合的体质，正常的一个成年人身上呢也许会有两三种的体质呢混合在一起，所以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复杂的。而且每一段时间我们的人体也会因应环境啊，然后我们的生理状态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所以呢，
对，
我就收集了几位的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留言区的一些的回应呢，哎，也让李医师来帮他们解解疑难。因为呢我们也知道确实有时候呢正在上班的时间，就说刚刚提到的弟兄姊妹在上班的时间，所以呢无法在我们节目许可的时间呢打电话联系李医师，那么就只能够呢透过文字上的交流。那李医师，
好的，
您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要代替这些听众朋友呢向您发出疑问啦。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来回应恩泽的留言呢，他说之前呢去看中医调理身体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啊根据他的出生年月来判断他的体质，然后呢说他们系统内啊自有一套的系统来判断的，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啊，这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哈，非常有趣。对了，我们的出生年月，就是我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出生的，是不是就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说你是这个时间出生，你的体质就是什么就可以算出来的，就可以好像一个数学方程式这样算你是哪个体质。那这个呢有没有科学根据呢？这个我也不好说，但是呢我只能这么说吧。就是有一种倾向，比如说都是冬天出生的朋友呢，他可能呢他就是人体就会阳气比较弱一些，就有这种的倾向。或者是夏天出生的朋友呢，他可能就是这个阳气或者是特别容易上火啊。这个是可能跟他就是他出生的时间那个气候是有关系的，就是本来那个时候就特别的热，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可能最初他出生的头半年都是经过这样的气候，然后就会影响他的体质。所以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这个也是中医的理论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出生的是什么季节啊，什么气候啊，会影响你的体质。但是呢我们一个人体啊就是影响的因素很多很多，不是单单的就从你出生的月份你出生的季节那个气候就影响你一生的体质，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就是可能你是冬天出生，或者是你是某一个月份出生的，你会比较倾向多一些某一个体质，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一般看病就是说会不会说你得了什么病，但是我就算你的年月你不会得这个病，这样说那就真的不科学了。就是如果我不管你的体征啊，你的感觉啊，就是你的症状，只按你的出生的年月来算，那就不是中医推崇的望闻问
切，
就是
对
从你身体的一些讯号去找你是有什么不平衡啊，你阴阳有哪些的偏袒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出生的年月是可以有一点参考的意义，但是只是一点点而已，不能完全是用来诊断啊判断啊这样。
是，听李医师这么一讲呢，我也想到，其实我就是冬天，我十一月出生的孩子，那我呢就是有点怕冷啦，然后呢就是常常啊这个手脚都会有冰冷。那我想这个好像是从我小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就是到直到长大了以后呢，当然也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啊来调理调养，那慢慢会有变好的一个情况。可是呢就是我印象当中，我以我有记忆以来，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怕冷的孩子。所以像李医师刚刚讲的，可能是有影响啊，因为我就是在冬天出生的。
对，这个可能是有点影响的，就是有点关系。
嗯，
但是你也说了，就是经过调整啊，以后会变好的，不会说，你是十一月出生，但那当时很冷的时候，一直从此你的人生就按着这个阳虚，就是这个怕冷的体质就一直不改变，这个也是不现实、不科学的。
对啊，而且在我们李医师之前跟我们讲的这个混合体质呢，我记得李医师有强调说呢，其实体质是可以被逆转的，
对，
透过后天的一些调理，但是呢唯独是一个体质是吧，就是那个特禀的体质呢是比较难完全的逆转，可是呢有一些方式我们是可以呢避免或者呢是减轻这个一些的发出来的症状，这个也是在我们自己呢可以做努力的一方面，
对
吗？
对，对，
是是。好，那刚刚就已经回应了恩泽的这个疑问啦，就说我们还是要全面的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去问诊的时候呢，当然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比方说李医师刚刚讲的，要把我们的感受啊，就是你觉得身体最近怎么样，然后告诉医师，然后医师呢也会望闻问切嘛，这五个是一定都不能少的，然后根据这些呢才给出一个可以调养的方向，或者是开一些的药物让病人服用，这个是必须会经过这样的流程的看诊，对不对？
对对，就是出生年月是可以有一就是很多
参考而已啦，
信息里面的其中一项可以参考一下，
是，
但也不一定每个医师都会参考，因为说实际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十一月出生天寒的，但是你的体征完全是很热很上火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也不会考虑你出生的月份。
是是，而且这么说来呢，我感觉哈，只要把那个系统啊，就是那365天呢，每一天的那个体质是什么，我把它拿过来，好像我就可以当医师了。就是反向思考是这样哈
哈、对，
是是。好啦，那谢谢恩泽呢给我们你的回应，希望你也听到李医师的回复。我们再看下一则的留言吧，看看微尘姐，她就说了她的女儿呢对毛毛过敏，我想是那些毛茸茸的东西啊，不能够吃毛桃，然后呢对狗毛啊猫毛都过敏。很普遍吧。
其实对毛过敏呢还是挺多的。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围城姐妹她到底是怎么知道是对这个狗毛猫毛过敏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办法去查，有些听众朋友也说，过敏源很难查出来，这个也是对的，确实是很难。有时候我们一天吃的东西这么多，接触的东西这么多，到底是好像就侦探一样去查到底我碰过什么，我吃过什么，这个
是
挺难的。
可是您是我猜啊，我猜魏晨呢他可能见到女儿，比方说他摸了一些毛茸茸的东西以后呢，他可能使劲儿的打喷嚏，或者呢他就是皮肤上开始起那些疹子啊，所以呢他就觉得是不是呢摸了 狗狗、猫猫，或者是吃了类似这种毛茸茸的东西以后呢，就开始产生过敏的反应了。因为我就记得呢，我身边呢、有个弟兄的小孩儿，他就是呢去了另外的一对夫妇家里头养了三只猫，然后他小孩就去摸那些猫嘛，摸完以后呢，哇，回家晚上呢就开始鼻肿脸肿，像被蚊子叮了一样，那、起很多个包。不过呢，像李医师讲的啊，就是说，其实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小孩子啊，特别喜欢这边摸一下，那边摸一下。然后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说，其实不太知道啊，过敏源是什么。有可能是这些的猫猫，但也有可能不是，因为一天的生活接触太多东西了，而且又吃下太多的东西了。如果真的要查出过敏源的话呢、是不是要透过一些科学一点的方式呢？
对，我想的就是说，魏晨他说他女儿是对毛毛过敏啊，就是可能我估计啊，可能他接触狗毛、猫毛以后，他就有过敏的反应。这个第一，那是最简单的，就是观察到，因为每次他碰完就是猫猫狗狗以后，他就会有反应，就说明他是过敏了。这个狗毛、猫毛过敏还是挺常见的，所以有一些就是说养宠物的朋友呢，有一些就是本来是过敏体质的话呢，要去养猫，就是考虑养宠物的之前呢，可以先查一查到底自己有没有这个猫和狗的过敏啊。就是怎么查呢，现在有一些现在医学有一些方法，就是做这个皮肤测试。皮肤就是在背部或者一些小孩在背部呢，因为皮肤的面积比较大，就是点一些最常见引起过敏的东西，就点在那个皮肤上面，当然就用笔画一画，就做个记号到底是哪个东西。点完以后就看哪一个地方有肿了。如果呢他感觉有肿起来了，很痒的，那就是对那个东西过敏了。不过这样这个检测呢，就是比较能查到，很明确的知道是对哪种东西过敏。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的皮肤也有限，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可以查，全部都可以点的。只能就是做最多人过敏的东西，比如说尘螨啊，猫毛、狗毛，这个也是很多的，或者花粉啊，这一类最多人最普遍的致敏源的过敏源就可以查。有一些就是海鲜啊，那些都可以这样做一些，能做出来，做完以后知道了我对虾没有过敏，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查过了，我不是对这种虾的蛋白过敏，这个还是有作用的。还有如果查到我对狗毛过敏，对猫毛不过敏，这样这个也是有的。如果这样那就考虑不要养狗了。对，这个也是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估计哈，我不知道魏晨他是知道他是对女儿他对狗毛猫毛可能他做个测试，也可能是观察得来的。不过我就想提醒一下，有时候不一定是对猫和狗过敏，也可能是他们身上除了毛以外也有一些可能一些物质啊，也可能是一些尘螨啊，或者是一些寄生虫啊，也很难说会不会有接触这一些以后引起过敏啊，这个也可能的，不一定是对所有的猫和狗都过敏。还有就是毛桃呢，当然也有些人就是特别对它的毛过敏，这个也是可能的。不过因为毛桃跟猫毛狗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植物性的，一个是动物性的，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估计哈，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桃子呢有毛桃，也有一些没有毛的桃。 就是
要分开尝尝是吗？
黄桃，对，我估计如果对毛桃过敏的话，其实可能对没有毛的桃，就是说那些黄桃啊，那些也过敏，也说不定，可能就是对桃子，对，可能就是对桃子过敏，不一定是跟那个毛有关系。
还是要细致一点呢，要分辨清楚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免得呢，就是因为我总觉得呢，你看这个上帝创造了很多的水果啊、蔬菜啊，然后很美好嘛。那如果我们因为一次啊，因为一次的尝试以后，哎，发现自己有些过敏，然后就不能再吃那个东西，好像也有点可惜哈。特别是有可能那个东西很有营养呢，那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过敏这个东西吧，虽然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对吧，因为我们过往也提过啊，就是如果有特别体质的，你碰到过敏的东西的话呢，有可能会让你呼吸困难啊，然后起疹子，让你就是很不舒服啊，天天都在那里抓痒啊什么的，也是很难受。所以呢，像李医师讲的，如果真的对这个过敏的东西是非常的在乎的，然后你也很想知道，不想踩雷，特别是不想踩雷的话呢，那就建议去做一个详细一点的检查。现在也是很多的，除了李医师讲的这个皮肤的测试呢，我身边有朋友真的也做过呢，就是血液的测试呢，也是试过的。有一些呢，或者是有这个不晓得是 DNA 还是怎么样，也是有测过，就是类似过敏原这个东西的。你可以去网上呢搜一搜，如果在乎的话呢，就可以去做一个细致的检查。
对，
因为我们白熊也说，这个过敏原很难查出来。特别呢
是
在春天的时候，有人对花粉过敏啊。也是有一定的人群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查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细致的来查一查。看来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只能够回应到两条的这个留言。不过没关系的，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来回应一下呢，听众朋友对于九大人体质的一些的疑问，好吗？李医师，下次您再来。
好的，下次再讲。
平和体质，气血调和最安康，营养平衡，精神饱满，身体强。
继续体质容易疲倦，气不张，讲话无力，移动。就累气不足，
阳虚体质，手脚冰冷，怕寒凉，精神不振，小便清长，面色苍。
阴虚体质，口干咽燥，心一烦，手足心肉晚上暴汗，睡不安。
暖湿体质，身中困倦，头昏胀，
胸闷胃胀，舌苔厚腻，口常黏。
湿热体质，口苦口干，脸油亮，
容易长对小便黄，吃体内汤。
血瘀体质，刺痛不定，不舒畅，脸色偏暗，经络不通，痛难。气郁体质，情绪郁闷，爱紧张，胸胁沾满，一有压力就不爽。
特特体质，过敏反应最常见，换季一发外界自己马上想。
九种体质各有不同各字样，不贴标签，凡事提醒看方向。
懂得观察，顺着身体慢调养，营养平衡才是真正好修养。
刚刚的这一首歌一口气呢唱出了人体的九种体质，你是最完美的平和体质，还是呢容易累的气虚，怕冷的阳虚，冒虚火的阴虚，或者是身体重重的痰湿，容易长痘痘的湿热，经常疼痛的血瘀，容易闷闷不乐的气郁，还是呢过敏而特禀呢？哎，如果是跟了我们元气保健室已经有一段时间呢，应该都记起来了人体的九大体质了吧。以上呢都只是入门，倘若有任何关于体质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请您联系我们，有李医师呢在这里为您服务。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我是新田，明天见。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生命。